在基督信仰里面，圣经一直占着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是当年宗教改革的时候其中一个的重点。个意思就是说唯独以圣经作为依归。所以我们今天看圣经不单只是说一连串的宗教规条，也都不是只是安慰心灵的心灵鸡汤，更加是神自己的说话，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核心的部分。Suppose 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应该是以圣经作为依归。所以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基督徒的 People of Words， 就是说我们不单是神的子民，我们也都是属于神的话语的。基督徒的生命本应就是被圣经去塑造的。一本应该对于我们的生命有着重要位置的圣经，我们和他的关系却又是爱恨交缠。我们知道他们对我很重要，但是面对着本圣经又有一份重重的无力感。有时甚至搞到好像你问人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灵修啊，都变成一些非常敏感的话题。因为你怕人尴尬嘛，因为你怕人不知道答你好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万一你又真的这样问的话，你又会听到某类型的回应经常出现的。我们问，喂，大家其实呢有没有看读圣经或者灵修的习惯的？有时候弟兄姊妹会这样回答我们的，我只是应该要看的，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一打开本圣经我就会睡着的咯。所以如果那天我睡不着，我一定打开本圣经的，因为我会立刻睡的。有人又会说，圣经呢不是给我们这些一般人看的，所以我看的都不明白，太深奥了，里面一定是有些神的奥秘，它是不如我们去明白的。有人说，我有看的，不过呢里面讲的东西跟今时今日的世界真的好像脱了节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共鸣咯。有些人呢就说自己其实想看的，但是我太忙太累不记得了。总之无论你怎么说，结果呢就是我没有看。有些呢我会说好一点的，不过我会说这些呢叫做快餐式的灵修方法。有些人会说我们知道，我们有的，不过呢通常我都不是直接看圣经的、我看灵修书籍咯，好像那些荒漠甘泉啊、 My Daily Bread 啊，还有很多其他书的。又或者说我灵修啊，我灵修是靠听诗歌和听讲道的咯。那你会问我，那其实这些方法得不得呢？我就会说，那其实个感觉就好像有一个人帮你消化完些东西之后喂你吃咯。始终你不是自己看圣经，在刚刚开始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或者还可以的，但日子久了就会很容易我们错过了圣经里面那份真正的味道。就好像 BB 仔细个的时候，他们刚刚去学吃东西，爸爸妈妈就会磨碎了些食物，将它做糊仔帮个小朋友吃，让它容易入口嘛。但是大个少少，其实父母就会想他吃真正的食物，你想他接触到真正食物的质感和味道嘛。爸爸妈妈就应该不会为了容易入口吃得快些，就由得个小朋友继续吃糊仔的。所以就算啲灵修书籍写得几好都好，其实我哋仍然需要直接去睇神自己嘅说话，而唔系咧，可能讲紧我哋信咗主十几廿年啦，但系我哋都从来未试过将本圣经由头到尾睇一次，又或者由头到尾睇一次又真系挑战大咗少少嘅，咁最少啊一卷书由头到尾睇一次啊。有时我有个咁嘅感觉。我真的很希望这个是错觉，就是我们好像不经不觉之间将圣经视作可有可无，我们 take it for granted， 好像我不是真的很需要圣经，我不一定要自己看，有人解释有人教那就可以。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世界从来都没有圣经，那我们又会怎样呢？有没有留意过，其实很多的民间信仰都未必有一套完整的典籍去讲述自己的神的。 很多的民間信仰可能會有住一些自己的神明所留下來的所謂的傳說或者是規矩，但是就很少有他們的神明自己走來去介紹自己，講給自己的信眾聽自己的性情，自己對自己的信眾的心意。於是乎很多的民間信仰都是按住人按住自己對於神的想像和形容去塑造一個屬於自己的神明或者偶像。例如有些覺得哦，神一定是生命的源頭來的，於是他們就會想像生命的源頭是什麼呢？水咯，太陽咯，所以神一定是源於水或者源於太陽的，那我們就去拜水，我們就去拜太陽咯。有些就會覺得神是很有權力的，他是掌管宇宙萬物的，於是乎掌管宇宙萬物的是什麼呢？是星體嘛，是光明嘛，是黑暗嘛，於是神一定是光明和黑暗之神。有些覺得哇，神是神聖而且偉大，給人一種很威風的感覺，於是他們看一看周圍，周圍有什麼的動物是給人很威風的感覺的呢？哦，可能是鷹，可能是龍，可能是象，哦，那神一定是這樣的。每一個信仰好像都是捉住神的某一個的屬性，跟著再加上自己的想像去建構一個完整的神。但其實我們心裏面明白這樣去堆砌神的形象，我們是永遠無法得出一個完整的圖畫出來。人只能夠用他們有限的能力、有限的智慧去尋求那個無限的神，但我們知道這樣我們最多只會得出一個最佳的估計，而不可能完全地去認識神。唯有全知全能的神，他愿意自己先去彰显自己，人才能够真正地完整地去认识他。而圣经就正正就是神主动地向人彰显自己了。而神对我们的恩典就正正在于圣经从来不是一本由人主动去编写的典籍。圣经的原作者由始至终都是神自己，是神自己先行出那一步作主动的。所以圣经就讲了，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全部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亲自的彰显，于是乎我们不再需要用自己的想象去想神的性情和形象，神已经亲自告诉你知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自己的性情，神对他自己子民的计划和心意，原来这一切这一切都已经写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听到弟兄姊妹很想知道其实神对自己有什么心意呢，又或者有些弟兄姊妹很想认识这一位神多一点。但如果我们不去亲自去看这一本圣经的话，我们就只能够按住我自己的概念去理解这一位神。可能是听人这样讲过咯，又或者咁啱我哋见开啲金句卡上面写嗰啲，我哋就觉得系嗰啲咯。甚至有一啲人会话我哋听，哦，因为喺电影入面见过，喺剧集入面见过，我哋就按住呢一啲唔同嘅来源得嚟嘅一啲嘅资讯同埋印象去认定，哦，神一定系咁样嘅。个感觉咧就好似有一个盲人有一日。他走出街道，遇到有人拖住隻象，盲人從來都未見過隻咩象係咩樣嘅，於是他好想知道，咁啊走去摸下隻象啦。咁嗰個盲人摸到隻腳，咦咁粗嘅，好似樹幹喎。咁咧佢一定就好象咧，好似一棵樹咁樣嘅。跟住佢又摸到佢條尾，咦條尾點解咁似麻繩嘅？哦，象係有麻繩嘅尾嘅咁。跟住佢又摸下，咦摸下個象牙，咦好似螺。蘿蔔喎，咁佢就係想象咧，哦，象咧係有蘿蔔喺個身度嘅，於是咧喺佢心入邊咧，只象就應該咧係咁嘅。如果我哋都係咁樣去認識我哋自己嘅神嘅話，我哋都同樣地其實只係以偏概全喺度湊平，都只能夠將神局限喺我哋嘅想像同埋認知入邊，再以呢一個想像去敬拜神。按自己的方法去跟随神，但神不想我们这样咯， 因為如果我們這樣走下去，結果就是我們會離神自己越來越遠。於是神的說話透過聖經叫我們今天不需要再靠想像去認識神自己，而是有一個可靠全面的來源去讓我們深刻地認識這一位神，可以真實地同一位真實的神有一個真實的關係。就好像當年神帶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時候，在那個旅程中，神和自己的子民其實距離非常之近，他們有著神自己的同在，甚至神自己向他們去認定，我耶和華要作你們的神，你們要作我的子民。去到一個位，耶和華更進一步要正式地和以色列人立約，要向以色列人更清晰地去彰顯自己。於是他叫摩西就帶同約書亞、亞倫還有70個長老就上西乃山。这个是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故事里面的一个高潮，就是神自己要临到在以色列人的当中。有没有想过神可以和人这么近呢？圣经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这班人已经在神自己的脚下。在出埃及记24:9-11这样去记载，他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和以色列长老里面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在神的脚下有好像蓝宝石一样晶莹的铺路，好像天色一样的明亮。他不伸手攻击以色列人中的显贵，他们看见神并且又吃又喝。有没有想过人可以和神这么近呢？圣经说基本上他们已经见到神脚下的路，甚至还要直接去说他们已见到神。这一班以色列人就是和神这么接近，他们在神的面前去庆祝，去又吃又喝，有个庆典。这个距离代表着神对他的那份的恩典，因为圣经从来都是说没有人见过神，因为见到神的就必死。但出埃及记去到这里却是说，在这一刻神特意地不伸手去攻击以色列的长老，可见其实他们和神那一份的接近。跟着神让摩西来到自己的跟前，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上山去到我这里来，要住在这里，我要把石板就是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导人民。这个是神主动地要将自己的心意彰显在以色列人面前的一刻。于是呢，摩西就按着圣经这么说，被神召了上去山上边40日。於是就在这40日，在神的脚前，长老和以色列人要等摩西。那你想象了，这40日这班人民这些长老会做什么呢？是不是在这里赞叹着自己现在所见证的这一切呢？会不会在这里默想着神一直和摩西过往所讲过的、所做过的事呢？哦，怎知道呢？不是哦。人民等完又等，等极都不见摩西落山，他们开始不耐烦。这么久以来，摩西都是耶和华的代言人来的，去到这一刻他们仿如没了一个依靠，可能他们开始心慌，于是他们一起来找亚伦。出埃及记去到32:1，他们来到亚伦的面前就说了，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走在我们前头领路。因为那个摩西呢，即是带我们由埃及出来的那个人呢，我们都不知道他究竟遇到什么事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群众压力太大呢，亚伦没有劝了他们，不特止还要跟他们说。出埃及记32:2-4这样讲，他说亚伦对他们说，将你们妻子和儿女戴在耳上的金环摘下来送给我吧。于是全体的人民就将他们耳上的金耳环都摘出来送了来给亚伦。 阿倫就在他們的手中接過來，用雕刻的工具去雕刻，雕造了一個的偶像。他們就說了，以色列啊，這個就是你們的神啊，這個就是將你們由埃及地帶出來的那一位呢。可能這麼久以來，以色列人實在太習慣有摩西幫他們去傳遞由神而來的信息吧。突然之間不見了摩西整個月，他們開始焦慮，開始迷失，於是就唯有按住自己一向對神的印象，做一個偶像代住神的同在先咯。有趣的是，神其實一早已經跟他們說過，不可以用別的偶像去代替神自己。在摩西未上去攞石板之前，神其實一早已經藉著摩西宣告過十戒。在出埃及記第二十章一至五節，神只咁樣吩咐過，佢話：我係耶和華你們嘅神，曾經將你從埃及地從為奴之家領出來，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更加不可為自己做偶像，亦都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你不可以跪拜他們，亦都不可以侍奉他們，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惡我的，我必追討他們的罪，從父親到兒子直到三四代。在那裡神已經清清楚楚說明了，在任何的情況之下都不可以用任何的東西去代替神自己，不可以跪拜，更加不可以侍奉自己手所做出來的偶像。神說明了，你這樣就等同你恨惡神自己，是神所厭惡的。但是這一刻呢，以色列人就是正正地幫自己製造偶像咯，说这个就是那一天曾经用大能将我们由埃及领出来的那个神。你看这个像多强壮，多有能力，应该都几似耶和华自己啊。所以没有了摩西不紧要的，我们都有这个神可以继续带我们走啊。如果这一刻有人问他们，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的形象来的呢？可能有些以色列人就会说 Who cares? 我们安心就可以了。于是他们就继续了，去到第五到六节，阿伦看见了，就在偶像的面前筑了一座的祭坛，并且宣告说，明日就是耶和华的节日了。次日的清早，人民起身就献上燔祭，亦都带来了平安祭，然后他们坐下吃喝，起来玩乐。阿倫以對待耶和華的方式去對待這個的神像，人民就將應該給耶和華的獻祭給過這個神像，就好像說他們將神的所有的尊崇和依靠都轉移了落這隻牛身上。他們沒有想過，其實他們這樣做正正就是矮化緊當日用大能分紅海，用神蹟拯救他們離開為奴之家的神。跟住他們還要好像覺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咁樣，走去慶祝，走去玩樂。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覺得其實整個感覺都挺 make sense， 挺合理啊，挺似樣啊，是不是最準確 OK 啦，這些是我們能夠理解到的嘛，應該都不會差太遠的啦。那如果有人說，喂不是啊，神說過呢，你不可以為自己做偶像啊，你不怕神追討你啊？那我們都是被逼的而已，耶和華會明白的，會包容的。其實我们今时今日会不会或多或少都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我们以自己的理解，不求甚解地，或者人说什么我信什么的想法，我们简称这些想法叫做坏鬼神学。有时候我们会听到的，例如有人会告诉我们听，啊，神呢好像一个溺爱我们的爸爸这样，他对我呢有求必应的，无论我做什么错事他都会原谅我，都会接纳我的。 有人或者会咁讲，我觉得唔系咯，神呢，即系如果你乖乖地听教听话，佢咪俾晒啲好嘢你咯。咁于是我哋咪变咗好似公主同王子咁咯。咁所以我佢咪可以叫我哋好富足咯。嗱，系咁噶嘛。如果唔系咧，你唔乖，佢咪唔俾好嘢你咯，系咪？有人又会讲得，我觉得又唔系嗱，你睇下受旧约同新约入边讲嘅神咯，我觉得嗰度咧两个神系唔一样噶咯。旧约嘅神咧好恶嘅，佢专门罚人嘅；新约嘅神咧满有恩典同埋怜悯，所以咧你问我睇圣经，我净系睇新约噶咋，我一定唔睇旧约嘅。仲有啲人咧就会话。即係有冇聽過咧？唔係咁噶，其實即係咧，有陣時咧，你生活入邊會遇到啲苦難噶嘛。嗱，嗰啲咧係神特登俾你要學啲嘢噶，咁你千祈要學識啊！因為你如果學唔識嘅話咧，你就會不斷地經歷苦難噶啦。所以我好驚啊！最好神唔好俾嘢我學啦。其實呢一堆嘅諗法都係我哋捉住某一啲我哋聽過嘅有關神嘅性情，跟住將佢放大到一個位，我哋將其他神嘅性情冚過曬。但係聖經係咪真係咁講嘅咧？我哋又喺邊一度揾到聖經咁樣講咧？定係話其實我哋只係按住某啲嘅金句去理解咧？咁我哋会唔会就系咁样嘅过程入边，我哋忽略咗某啲嘅经文，甚至我哋会冇咁重视咧？好多时候咧，呢一啲嘅坏鬼神学，讲真啦，只系出于我哋某一啲嘅印象、我哋嘅感觉，又或者我哋见过某一啲嘅人遭遇过一啲嘅情况，我哋解释唔到，于是我哋好想将成件事情合理化，我哋就按住嗰一啲嘅理解、嗰啲嘅经历去绘画神自己嘅形象。严格嚟讲，其实我哋同以色列人做金牛族冇咩分别嘅啫。只不過人哋做嗰啲咧係有形有體，我哋做嗰啲係冇形冇體嘅啫嘛。喺以色列人嘅金牛族嘅故事入邊，我哋見到神冇講過就算，其實佢真係有追討以色列人。如果唔係摩西喺神嘅面前去代求嘅話，求神寬恕嘅話，可能我哋今日見到嘅聖經故事就已經會好唔一樣。喺摩西嘅代求之下，神愿意再一次用自己的说话去彰显自己，于是他再一次叫摩西上到西乃山上边。出埃及记第34:6-7，耶和华就在摩西的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至父及子至孙，直到三四代。你有没有想象过有一位神可以这样？就是在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叛逆之下，神再次愿意彰显自己和以色列人重新去立约。而且立约的时候，他没有因为他犯过罪孽去加上其他更加严苛的条件，反而是重申一次他的名字当中的琴儀。神仍然是满有怜悯、满有恩典、满有信实的神。他对罪的厌恶，他再讲多一次，同时亦都讲下他赦罪的恩典。这一切是给以色列人和千千万万的人再一次可以和神有一份的个人关系。神就是愿意给我们这么深刻地去认识他，叫我们可以和他有一份真正的个人的关系。而且神没有说这一切的事只是给摩西知道，又或者只是给以色列人知道。透过圣经，所有每一个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我们都同样可以这么深刻地认识神自己，叫我们同样地可以看见神。所以圣经不是给我们身上加多一个的负担，而是神自己爱的彰显，让子民可以亲自地、亲身地看见神。 所以神的说话呢真的很宝贵，他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跟随这一位神究竟是一位怎样的神，叫我们可以见到神自己对我们的心意和恩典，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确定，我们可以知道，即使个世界变成怎样都好，我们这一位神已经白纸黑字写到明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即使世界怎样变，神永远都不会改变。就好像当日大卫在他自己的诗篇里面这样说，在诗篇第十九篇第九至十节，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建立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地公义，都比金子宝贵，比大量的精金更加贵重，比麦甘甜，比蜂房滴下来的蜜更甘甜。但是我们怎样可以知道神在圣经里面讲自己的性情是讲什么的呢？他写了什么应许给我们，怎样带领我们，怎样塑造我们的生命呢？就唯有我们每一次打开圣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只当它一本教科书这样读去背金句，在圣经里面其实那个就是 exactly 的位置，我们可以跟神去相遇，叫祂的真理，叫祂的爱可以照亮我们的路，带领我们的生命。有时都有人会说的，为什么呢？有些人看圣经会看到这么多东西，但我看圣经什么都看不到的呢？那或者我会说，不如这样，我们不需要跟人比较先，不如我们就先开始去改变我们对圣经的态度，不要当它只是一堆的信条，一本的教科书，而是神写给我们，好想我们去明白它，认识它的一本的书。在这本书里面，真正的目的是要我们得着真正的生命，引导我们，让我们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劝勉。所以我们试下，你不要由得家里那本圣经就这样放在书架上面，好日都不打开它，不如由今天开始试下去建立一个良好的读经习惯。其实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讲我们要 commit， 我们有一份决心告诉自己，我由今天开始我要去建立一个恒常的读经和灵修的习惯。如果你不知道我们在哪里开始好呢，那我就试下介绍你们去我们的进入万内的网页。圣经里面其实每一卷书我们都已经预备好了一个读经计划给大家，其实不是一个，是两个，我们一个深度版，就是每天给大家十节的经文，等大家可以祈祷，可以默想，还有一个呢是速读版，就是给大家可以在一至两年的时间里面去完成看一次的圣经。咁同出边嘅计划有咩唔同呢？咁我会话，因为今日你每卷书你唔系好似抽签咁样抽我今日睇边节经文，而系每卷书你都有一个机会由头去开始，你可以知道经文嘅前文后理，于是乎就更加容易明白，更加能够准确地去掌握圣经啦。而且如果你说，这段经文我今天真的看不明白，不要紧的，因为在个读经计划里面我们都给了一段的诗篇给大家，所以就算今天可能你说这段经文感动不到你，其实诗篇都会感动到你，就算那天神没有特别给什么感动你，那你又不试下带着这个诗篇作为今天神送给你的安慰，送给你的应许，成为你那天的 anchor 去带领你自己的生活咯。而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为什么有时我们看圣经或者是灵修，看看我们其实会停了下来的，可能或多或少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习惯，那我今天得就得，不得就不得咯，其实我得和不得都没有人知道而已。但是如果你跟进我们的这个进入万内，而你又这么巧是回小组的话，其实每个类型的小组都有一个特别为他们预备的一个灵修计划的。其实我们很鼓励，就是我们每一个 ICOS 每一个小组都 keep 大家每一个组员 accountable， 我们去彼此提醒，彼此鼓励，去培养一个灵修读经的习惯，叫我们真的可以在真理里面一同成长，被神的说话所吸引引导，成为一个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群体。 講翻我自己嘅小組啊，我而家小組咧就係靈命塑造小組喎。咁入邊咧有一個靈修操練嘅，就係咧我哋用一至兩個禮拜嘅時間咧，去一次過咧睇完或者聽完約翰福音一次，即係唔係要佢哋查經啊，只係由頭到尾去睇一次啫。過咗一個禮拜，我哋一組員翻嚟分享，啊，佢哋個感覺好好喎，佢哋冇人話，哎呀好悶啊，或者好難喎，反而佢哋就係話咧，呢個係我第一次咁樣由頭到尾去睇一卷福音書一次。越當我咁樣睇嘅時候，我就更加明白耶穌嗰個經歷、佢嘅故事、佢嘅心腸，為我哋佢擺上咗幾多。其實有好多位，我比以往嗰感動更加深刻啊！所以其实神的说话就是这样的。当你愿意打开的时候，神的话语从来都不会虚发的。只要你肯认真地看，神的话语一定会进入你的生命，塑造你的生命，叫你更加明白神的心意。因为圣经就是神爱的彰显，是要让祂的子民能够亲身地看见神。所以我今天特别鼓励大家，拎翻本圣经出嚟啊！珍惜神自己主动地对我哋去彰显嗰一份嘅恩情，让我哋可以亲自地去看见神。